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最高法院推迟裁决川普政府关税案，学者指出结果有重大影响。
美国跃居台湾最大出口国，26年来首度超越中港。
川普总统向古巴发出通牒，尽早达成协议，否则有后果。
继委内瑞拉之后，拉美又一独裁政权释放政治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最高法院上周五决定推迟对川普政府全球关税案的裁决，预定在本周三给出结论。最高法院的审理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议题展开，一是川普政府是否有权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在未经国会授权下征收相关关税，二是如果裁决这个关税征收不合法，政府是否向已缴纳的进口商退还关税。分析指出，法院的最终裁决将会给美国各方面带来深远影响。独立学者赖建平表示，从法律角度看，判决结果会明确划分总统在贸易与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边界。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川普胜诉，美国每年渴望获得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制造业可能进一步受益，供应链加速去全球化，促使企业回流，强化美国优先政策合法性，并为2026年中期选举提供经济论述。如果败诉，美国将直接面临退还关税的风险。截至2025年12月14日，有超过1335亿美元面临退税风险，将造成财政部巨大压力，同时还影响共和党中期选举。专栏作家王鹤认为，高院的裁决还关系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此衡量川普政府的可信性。
受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去中化趋势的影响，美国在2025年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出口国，这种脱中入美的翻转现象是26年来的首次。据台湾财政部1月9号公布，对美出口比重攀升到台湾对外出口的 30.9%， 对中港则降到 26.6%。 财政部指出，受 AI 高效能运算和云端需求带动，2025年台湾出口总额达到 6407.5 亿美元，年增 34.9%， 创历史新高。这个数据仅涵盖货物贸易。财政部指出，转变的关键在于 AI 基础设施供应链重组。台湾企业生产全球 90% 的 AI 服务器，掌握70%的半导体代工市场。随着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公司大举投资 AI 数据中心，相关产品改由台湾直接出口美国，不再经由中国生产链，极大地改变了台湾的出口格局。学者指出，台湾对美出口高于对中国的出口将成为常态，但扩大贸易顺差恐怕会引发美方的关切。美国要求部分芯片在地生产，台湾也正在就关税和投资布局持续与美国协商。
川普总统周日再次向古巴政府发出警告，要求迅速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后果。他还警告，从委内瑞拉流入古巴的石油与资金将会全部中断。川普总统写道，多年来，古巴一直依赖委内瑞拉的大量石油和资金。作为回报，古巴为委内瑞拉上两任独裁者提供安保服务。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在上周美国的袭击中，大多数古巴人已经丧生，委内瑞拉也不再需要保护。专家指出，没有委内瑞拉的石油，古巴能源系统恐怕30天就会全面崩溃。古巴居民 Louis 说，古巴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任何事都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还有用户在 X 平台上开玩笑写道，卢比奥将成为古巴总统。国务卿卢比奥是古巴流亡移民的后裔。最后，川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账户上发布回应说，我觉得不错。
美国闪电活捉马杜罗，威慑各国独裁者后，拉美地区又一个独裁政府被点名，随后开始释放政治犯。1月10号，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政府发布释放几十名囚犯的声明，人权组织确认当天有19人获释。尼加拉瓜反对派领袖维吉尔说，获释的人都是政治犯。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自由尼加拉瓜将此归功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独裁政府采取行动后造成的重大影响。委内瑞拉政府1月8号开始释放部分政治犯，川普总统表示这是应美国的要求。隔天，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的 X 账户发文，称赞委内瑞拉释放反对派是朝着和平迈进的重要一步，并点名尼加拉瓜说，在尼加拉瓜仍有60多人被不公正的拘留或失踪，包括牧师、宗教工作者、病人和老人，只有获得自由，和平才有可能。路透社指出，奥尔特加长期打压异议，2018年暴力镇压抗议，造成至少350人死亡，几百人被捕，并和妻子几乎全面掌控政府、军队和司法。他执政期间，尼加拉瓜两次与台湾断交，最近一次在2021年，并于2023年与中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抗议死伤激增，王储再次号召推翻独裁，川普正在评估军事介入方案，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爆发历来最大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当局切断了网络和电话，镇压行动急速升级，抗议者死伤数量激增，很多医院已经不堪重负。伊朗王储第三次号召推翻哈梅内伊独裁政权，伊朗局势白热化，牵动全球神经，多国民众也在当地集会声援伊朗人民，外界正紧盯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请听报道。
上周末，席卷伊朗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抗争持续升级，从石油工人到市集商贩，从学生到人权活动人士，大量的示威者不畏高压涌上街头，人们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伊朗的神权统治。由于伊朗当局断网大开杀戒，加大了外界获得伊朗信息的难度，外媒只能透过星链接触当地医护，揭露第一线大量死伤的恐怖景象。当地的许多医院已不堪重负。据美国人权活动者通讯社指出，过去两周抗议期间，估计有超过10600人被捕，至少544人死亡，且实际可能有更多人遇难。川普总统已多次警告伊朗当局不要射杀抗议者，否则将面临美国的严厉打击。川普周六发文表达对伊朗示威群众的支持，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协助。目前，国际正紧盯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周日，川普总统表示，伊朗正开始触碰美国的红线。伊朗领导人前一天打来电话，表示想要谈判，我们可能会见他们，会面正在安排中。不过，川普随即补充说，鉴于当前的形势，美方可能不得不先采取行动。据美国官员周日证实，川普总统听取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新方案简报，并将在周二与高级政府官员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些行动可能包括加强反政府网络力量，对伊朗军事和民用目标部署秘密网络武器，对伊朗政权实施更多的制裁，以及发动军事打击等。不过，目前五角大楼还没有调动任何部队来为潜在的军事攻击做准备。官员还透露，川普政府批准了马斯克在伊朗部署星链终端的决定，可以帮助抗议者在通讯封锁期间绕过当局的限制。另一方面，伊朗民众在抗议过程中不断喊出巴列维将回归等口号。伊朗王储巴列维周一在 X 平台发出第三次号召，宣布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全国起义进入新阶段。他呼吁国内抗议者继续占领城市要地与宣传通讯机构，并要求官员和军警在人民与政权之间做出选择。同时， 他号召海外伊朗人在驻外使领馆升起伊朗狮子与太阳的国旗，强调自由在望，国际援助即将到来。川普总统此前已确认与巴列维取得联系，并表示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在国际上，加拿大与欧洲各国民众周末举行了示威，有示威者当众焚烧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呼吁国际社会向伊朗政权施压，制止其杀害和平示威的伊朗民众。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受访时重申，川普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鹰派立场从未软过，但其中确实充满了各种博弈与外交考量。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2025年1月份开始第二任期，并于10月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同意互相降低了一些关税，并暂停了部分高额关税。这是否意味着川普对北京让步？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一结论。他说，最早的美国对华关税额度接近 50%， 在经过数轮增加和这次调整之后，实际把对华关税税率只降到了 45%。 他表示，在美国施压下，墨西哥已跟随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现在仍在强烈敦促欧洲对华征收跟美国相同水平的关税。纳瓦罗说，当总统为了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欺诈行为的侵害而加征关税时，中国的产品就无法在美国销售那么多，那么他把产品卖到哪里呢？欧洲、墨西哥。记者质疑川普总统公开对中方领导人表示尊重，以及对中方购买大豆表示感谢，这些言辞是否意味着总统在对华态度上发生了转变？纳瓦罗回答说，不，根本没有缓和，只是外界尤其是左派人士根本不明白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普京等独裁者的外交方式。他说，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对于川普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确实是独裁者，但他们也是世界舞台的一部分，在这个舞台上必须与他们谈判。纳瓦罗是川普第二任期仍继续沿用的少数第一任期的老将之一，他直言美中贸易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处于摸索阶段。他还指出，北京正将稀土与关键矿物武器化作为高科技产业的筹码，并以此对欧洲、印度和美国炫耀武力。中共自以为垄断了这些资源，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的创新能力将迅速瓦解这种武器化威胁。在此之前，美国只能透过外交应对，这并非软弱，而是外界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博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军队如何操控军心，前武警爆内幕，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安示警，中共黑客潜伏基建，超限战威胁民生安全；
资助美国境内的反美抗议，亿万富豪面临传唤；
司法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
美国建国250周年将推出一系列活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安高层警告，中共黑客对美国的渗透已经从传统间谍行动扩大至水电、通讯与交通等民生基础设施，可能是为了在未来冲突中加以操控利用，对公共安全构成长期威胁。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披露，与中共国安部关系密切的黑客组织去年12月入侵美国国会多个关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电邮系统，涉及外交、情报与军事事务。 前国家安全局长霍格在 CBS 节目受访时曾指出，中共黑客多年来持续将攻击公共服务纳入所谓的超限战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他指出，他们绝对每天都在试图攻击瞄准电信和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虽然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但中共这么做是为了在突发冲突时将其派上用场。节目揭露， FBI 于2023年发现，在麻州人口仅1万的蒂特敦镇，中共黑客已潜伏当地水电系统长达5年，像这样的基层受害者在全美已超过200个。霍格表示，美国具备应对能力，但仍然呼吁各地基建营运单位强化基本自安防护，因为预防黑客入侵的成本与难度远低于事后补救。
近期，美国多地爆发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抗议活动，以及反对逮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抗议活动。美国国会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上周三召开听证会，议员指出，跟中共关系密切的美国富豪辛厄姆暗中资助这些抗议活动。议员卢纳提出动议，传唤辛厄姆到国会作证。卢纳说，我们看到，在这些所谓支持马杜罗的抗议活动中，所有人都举着完全相同的标语牌，这些标语的制作资金大多来自中国，这确实令人担忧。一个活跃的第五纵队正在逼近美国本土，他们试图推进亲北京的议程。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组织者包括社会主义解放党，被怀疑由住在上海的美国亿万富翁辛厄姆所资助。卢纳形容辛厄姆是中共的资金币。卢纳说，他资助的这些团体是在国内制造分裂，而不是真正努力解决问题。他强调，如果辛厄姆不配合，将以藐视国会罪起诉他。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日证实，司法部已向美联储发出大陪审团传票，并威胁将针对他在国会的证词提起刑事起诉。鲍威尔发表视频声明声称，这项法律行动是行动部门试图干预美联储独立性的借口，旨在迫使货币政策转向。鲍威尔表示，传票于上周五送达，内容涉及他去年六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针对美联储办公大楼翻修工程的证词。司法部虽然没有对具体案件置评，但表示司法部长邦迪已指示联邦检察官应优先调查所有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行为。调查争议源于美联储斥资约25亿美元的办公大楼翻修计划。川普曾批评这个计划成本过高而且过于奢侈。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今年五月届满，川普此前已多次批评他的利率政策。目前两位最可能的继任人选为前美联储理事沃什与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
2026年，美国将迎来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的历史时刻，这不仅是一场国庆纪念，更是一个重新回望建国初心、梳理集体记忆并思考未来方向的重要节点。为此，美国国会成立美国办千禧年纪念委员会，并由非营利支持组织 America 250统筹推动一系列横跨多年、遍及全国的纪念计划。 America 250并非单一活动，而是一套涵盖教育、文化、科技、志愿服务和公共参与的全国性行动蓝图。它的核心目标是在2026年前后让 3.5 亿美国人都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这个愿景被称为 350-for-250， 通过庆祝、记录、行动和反思，希望为美国下一个250年奠定新的共同基础。庆典的高潮将集中在7月1号到7月5号。由于7月4号正好是星期六， America 250把整个周末打造成一连五天的全国性庆典，涵盖烟火、音乐会和各类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军队如何操控军心，前武警爆内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英国卫报1月11号独家报道，调查发现，谷歌搜索引擎中的 AI 摘要功能 AI Overviews 在部分健康类搜索结果中提供了不准确甚至有潜在危害的健康资讯。例如在肝功能检测等问题上，相关结果没有充分说明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患者误判自身的健康状况，从而延误就医。多名医学专家警告说，这种资讯在医疗领域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调查发布后，谷歌已经撤下部分存在问题的健康类 AI 摘要。谷歌回应说，只有在对资讯品质有信心时才会展示 AI 摘要，并将持续改进相关系统。不过，卫报指出，通过更换关键字等方式，类似的 AI 摘要仍有可能出现。在医疗等敏感领域，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生成式 AI。 这次事件再次凸显生成式 AI 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应用仍然面临准确性和安全性的严峻挑战。
据 TechCrunch 网站周日报道，核能产业正迎来新一轮的复兴。随着小型核反应炉概念升温，投资者重新涌入核能领域。仅在2025年年底，相关核能初创企业就筹集到11亿美元。市场普遍期待小型反应堆能够避免传统大型核电站工程拖延、成本失控的问题。新一代初创公司希望通过缩小反应堆体积，能像拼积木一样按需增加反应堆数量，采用工厂化批量生产模式来降低成本，加快部署。但业内人士指出，美国核工业长期外包制作，关键材料依靠进口，制造经验和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业内认为，通过贴近研发的小规模生产，坚持模组化设计，核能初创企业有望逐步积累制造能力。但规模化制造带来的成本优势需要长期投入，往往要数年甚至十年以上才能真正实现。
SCI Tech Daily 网站周日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的 Gateway 月球空间站的关键元件动力和推进元件 PPE 的研制取得了新进展。这个航天器已经成功通电，标志着它具备为 Gateway 提供核心能源和推进能力的重要里程碑。PPE 是一款太阳能电力推进航天器，最大可产生大约60千瓦的电力，将承担发电、配电、姿态控制、通信支持以及轨道维持等关键任务，为 Gateway 在月球轨道长期运行提供保障。这个项目由 NASA 格兰研究中心负责管理，航天器由美国工业合作伙伴建造。目前，核心电力系统已经完成安装，后续将部署多套先进电力推进器。同时，用于供电的可展开太阳能电池阵列已经完成制造，并进入测试阶段。Gateway 是 NASA Artemis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作为人类重返月球和未来深空探测的关键枢纽，为长期载人深空探索和未来火星任务奠定基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长期宣传参军光荣，但福建青年饶兴经过两年服役发现，军中存在系统性的洗脑和精神压迫，而且目前的思想审查比以往更加严重。他透露，有人在高强度体能训练、政治洗脑的压力下，或死或疯。请听报道。
2012年，恰逢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18岁的福建青年饶兴满怀热情，前往河南省武警总队南阳支队服役。很快，他就意识到，所谓的参军光荣，只是一场被包装好的宣传。饶兴说，军队里面晋升要靠关系或者金钱背景，有关系的人他可以提干考军校，退伍了也可以在体制内工作。像农村的士兵，他只能走一个过场。打仗了去当炮灰。饶兴坦言，入伍初期是洗脑最强的阶段，新兵必须背诵习近平讲话和所谓的忠诚卫士誓词。 不会背的人就得受到各种体罚，包括站在太阳底下暴晒，吊在单杠上面。政治课上，士兵被要求保持木头一样的坐姿，稍有松懈就可能遭到殴打。饶鑫曾在思想课上犯困，结果教官直接一脚踹上来。更令他不安的是，部队会播放特别剪辑过的镇压西藏与新疆民众抗议的洗脑片，内容充满血腥与对立，目的就是强化士兵的敌我思维。每天的操课口号，饭前必唱的军歌也都是洗脑，为了让你相信在有一天你会为了中共所谓的稳定去献身。而部队最害怕士兵思想出问题，所以频繁要求思想汇报。饶鑫说，他们个人手机被封锁，部队电话也打不出去，只能和内部联系，相当于和外界隔绝。在两年的服役中，饶鑫目睹有人在高强度体能训练、政治洗脑压力下，或是被打骂、体罚，或死或疯。他从一名辽宁舰近期退役的士兵口中得知，如今中共部队的思想审查比过去更严厉，一点小事集体都要受罚，全部人都被逼写检查。他说，暴力洗脑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让他感到压抑。中共军队的真正目标不是培养保家卫国的军人，而是要建立一支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武装力量。经历种种，饶鑫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要离开中国。去年十月初，终于梦想成真，一家人离开中国到了荷兰。以上新闻由郑鑫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 Clay 电饭煲煎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及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 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 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土层，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够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烹饪时间可以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